凤鸭龙头，作者细雨。自元朝忽必烈南征平云南后，至清朝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之间，丽江均属慕氏土司统治。当时丽江纳西人口不过10万，北方的藏族，南面的白族，东面的彝族，人口均在纳西的5倍以上。出于生存的需要，慕氏土司采取了政治上紧靠中原朝廷、文化上相融并蓄的策略，带来了数百年的持续繁荣，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，如崇尚儒学，但不接受汉人女人裹脚的陋习，有事却不见城墙，学堂里官衙中使用汉语为主，但民间仍只说纳西语，各种政教都能自由传播，但信仰者仍然各信各的神等等。在建筑方面，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发展，也形成了独立的文化特色。五凤楼就是丽江纳西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。五凤楼又称法云阁，建于明万历29年1601年，为慕氏土司的家庙和别墅芝山福国寺的主建筑，楼高20米，为3叠8角飞檐楼阁，共有20个卓天飞檐，从各个角度看都建5个飞角，就像5只振翅欲飞的凤凰，毅然立于芝山之上，故名五凤楼。五凤楼的建筑风格不仅在当地名震一方，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是独树一帜。民间传说五凤楼由2位大木匠主建完成，当第一位大木匠完成下料只待起楼的时候突然谢世了，所有木匠看着一堆备好的木构件一筹莫展。有天晚上，过世的大木匠托梦给他的儿子，讲述了如何将备好的料组装成设计中的楼阁。儿子根据父亲的梦中指示，一步步完成了余下的工作，一栋传奇般的建筑，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。丽江风景疏丽，黑龙潭因其泉水流量大，离城近，市区用水仅仅依靠其泉水，所以成为知名度很高的景点，游人如织。黑龙潭原名玉泉龙王庙，始建于乾隆2年1737年，因获清、嘉庆、光绪两朝皇帝敕封龙神而得名。每年清明，传统民间均要组织庙会酬神，感谢龙王给这一方带来风调雨顺，并为来年祈雨。如果遇到旱年，庙会尤为隆重。龙潭里游弋着大量的金线鱼，当地老百姓将其视为龙王的眷属，百般呵护，谁敢吃潭里的鱼，那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共产党上台后，一切都变了，庙会被冠上封建迷信的政治帽子，强行取缔，龙王庙也改称黑龙潭了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五凤楼被搬出芝山，迁至黑龙潭泉眼区的一块平地上。当时是用马车运输建筑材料的，当地一位马车司机在运输过程中出事故被碾死了。事后司机的邻居讲，出事前那天晚上就听到拉车的马惊叫了一夜。历史上每年春季，黑龙潭泉涌量会有所下降，但断流情况十分罕见。但自从五凤楼被迁至黑龙潭泉眼区以后，黑龙潭的出水量就一年不如一年，开始的时候会隔三差五的断流，到近年几乎年年春季都要断流，即使雨季泉涌量也明显变小，龙潭里的金线鱼也被一次次的偷捕偷吃光了。没办法，当地政府不得不从另外一个坝子的湖泊拉市海中调水，补给黑龙潭，以维持老城区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柳的面子。拉市海原本是季节性湖泊，每3年一定会干一次，每干一次，第2年的鱼就特别多。 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。如今，为了满足黑龙潭的供水，拉市海湖水位被人为控制，常年保持在高水位。当地人不仅打不到鱼了，大量的农田还被长期淹没，也没见得到什么补偿。当问及黑龙潭和五凤楼的这段变迁历史，当地一些有文化的人就会回答您：凤压龙头，龙还能吐水吗？是啊，在中国文化中，龙凤并举的时候，通常龙代表阳，凤代表阴，阴上阳下，阴阳反背，那还能好吗？这一连串问题的起因，其实不就是一些无知的跳梁小丑批判封建迷信的恶果吗？